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列王记下第22章，想问家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对于人的情绪反应你敏锐吗？一个人或生气，一个人或开心或忧伤，你能够很快的去察觉到吗？同样的，你对于神的情绪你能够明白吗？神的忧伤，神的愤怒，或是神的喜悦。期待透过今天列王记下，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神情绪反应的人，并且一生讨神的喜悦。另外，你曾经听过关于审判的预言吗？对于审判的预言，基督徒该怎么样去回应呢？担忧、惧怕、恐慌、哀求，还是我们明白神的心以后，我们为着神审判的信息，我们能够竭力去祷告，能够使全地带来一个悔改、圣洁与神的关系的恢复，这才是神的心意。我们先来看第22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也就是上半段。这段当中讲的最重要的就是第13节，最重要就是第13节，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约西亚是个好王，其实他很小的时候，8岁的时候就登基，他一共做王21年，但他却是英年早逝，39岁那年就死了。同时期跟他一起做先知的有耶利米，他们两人的年纪相仿，两人彼此惺惺相惜。在当时极其罪恶的犹大这个国哈，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两个年轻人还不到20岁，蒙神所使用，蒙神所呼召，一个渴望能够去建造一个国家，一生的爱主这个国家，行走在神的命令道路上面，一个是先知，一直向这个犹大国传讲悔改的信息，传讲悔改的信息。两个年轻人为神所使用。就在这时候，神借着约西亚向神的一个敬畏，神将他的话语启示出来。所以你透过第三节跟第四节，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他们当时就想说，把圣殿修一修把带到殿里去办事的人把殿里一些的该坏掉的把它整修起来啊。就在修殿的过程当中，神的话语被找到了。这可能过去的君王里面，他们不要神的话语，他们拜偶像，所以当时的祭司或当时的书记就把神的话语藏起来。其实这段话是指摩西五经，结果后来找到了，他们就把摩西五经打开来好好的去读，可能是读到生命记，可能读到神的祝福，读到神的咒诅。就在这段的时候，11节，约西亚王撕裂衣服，他极其忧伤，他发现他们整个国家没有照着神的话语而行。亲爱的家人，约西亚王已经是个好王了，他拆掉一切的偶像，他照着神的心意往前，他修理圣殿。但神给他有更深的一个启示，那就是借着神的话来明白神的心。亲爱的家人，这是我们在信仰上面很重要的历程。你可以讨神的喜悦，你可以在殿中侍奉，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但当我们渴慕更深来靠近神的时候，神会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他会借着他的话。当时还是只有可能摩西五经啊，可能这旧约律法书都还不完整哈。但是在新约的我们，神会借着圣经来向我们开启。借着圣经向我们开启神的心意、神的感受、神的愤怒、神的喜悦、神的忧伤，全部借着他的话语来向我们打开。亲爱的家人， 在侍奉的道路的上面，最宝贵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越来越懂得神的心，而且去摸着他的心。约西亚王就是这样的一位王，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真的不是什么好王，所以以至于这个审判，在整个对犹大国度的一个审判，即使像约西亚这么忠诚，这么爱主，这么爱神，渴望把整个国家一直要带到神的头上，这个父亲甚至都没有办法去消抵整个犹大国度的败坏。所以你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到第六章，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真的就是这两个年轻人约西亚跟耶利米就是要神，少数的一些人爱神，其他的整个国家是欺骗神。说到当时的以色列还是全然的败坏，但犹大更险恶，嘴里亲近，但实际上他们背里的厌恶神。这就是约西亚王他摸到了神的心意，当约西亚王一步一步靠近神的时候，神的心也越来越向他打开。所以为什么耶利米先知可以懂得神的心，他可以在神的面前去讲出这种责备的信息，审判的信息，亚述帝国会，巴比伦帝国会兴起起来灭掉整个犹大国，为什么约西亚王这么好的王，为什么耶利米这么好的先知，你会看到整个好像都在往复兴的道路，为什么神还要兴起巴比伦帝国把整个犹大给灭掉呢？神的心意一直在向他们回，向他们启示啊。为什么？因为百姓怎样，他们的心仍然向神刚硬，仍然向神刚硬。你在王列王记下二二章十八十九二十四三节，有看到太刚硬，刚硬到一种地步，神要约西亚王早死，以至于不会遇见这样的审判和咒诅。当我们的心渴望来明白神、靠近神的时候，神就做一件事，他的心就向我们打开。所以你在第十三节，你真的会很感动。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去求问耶和华，去问神，去靠近神。为什么神向我们大发烈怒？一下子约西亚他立刻就明白，国家所有遭遇到的事情，我们现在遭遇到的事情，巴比伦帝国的兴起，全部都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亲爱的家人，我要问问你，有时候我们很敏感我们周围的人对于我们的喜好，有时候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讨人喜悦的人，讨好型的人。哎呦，这个人怎么今天对我脸色不好，那个人怎么今天对我讲话不客气，我们立刻会想，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还是他今天心情不好，我们常常一句话，哎，他是不是吃炸药啦，哎，我怎么扫到台风尾啦，我们心里就很愤怒，我们心里会很沮丧，会很难过，为什么周围的人这样对我。我们很容易去察觉配偶的情绪，容易做父母的很容易去察觉儿女的情绪，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去察觉我们爸爸妈妈今天的情绪，老板今天的情绪。所以我们在上班的人常说，哎呦，老板今天心情好，赶快提案，老板今天心情不好，哎，尽量不要靠近，免得被骂。我们对于人的情绪我们察觉的很敏锐，但是我们对于神的情绪我们常常很迟钝。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话不明白。你看到约西亚王是一步一步的，他借着行走在神的面前，遵照他的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然后呢，他就说我要修理神的殿，跟大卫一样，我在乎神的同在，我在乎神的殿，我要修理神的殿，把这些破坏的重新去修造。神的话语就被他们给找着，今夜就是神的话语向我们开启了。一开启的时候，你的灵就醒过来，你的灵一旦一醒过来，你就可以去察觉到，在你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你的每一个反应，你的每一个说话，在你内住里面的神，内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会向你说话，你的心真的与神的心合为一，你会明白神在这件事情他的每一个情绪感受。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一句不合宜的笑话，不合宜的话，说了一句批评论断的话，我们里面对人有些的厌恶，对人有些的论断，我们对人有些的隔绝，为什么你的灵里会不舒服？那就是因为你也摸到了圣灵对我们的担忧。也有时候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们去服侍别人，去成全别人，去安慰别人，哇，我们参与一场聚会，我们去探望一个人，把人挽回来，我们传福音得着一个人，看到一个人受洗，看到一个人觉知，我们灵里真的好快乐好满足。为什么？因为我们摸到了神的喜悦。我们看到这社会上不公义的事情，国家不公义的事情，抵挡神的事情，对于下一代有一些的玷污的事情，教育有一些的混乱的事情，我们会很气愤。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去摸到神的心。同样的，当我们越摸到神的心的时候，你也会越增加你对他的敬畏。所以亲爱的家人，2022年即将结束，鼓励你向神有个祷告，说主啊，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向着你的话语是被你开启的人，向着你的话语，向着你的心，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懂得你心的人。主啊，你的心向我来打开，好让我在你面前的每一个悔改，在你面前的每一个祷告，我为我的家祷告，我为教会祷告，我为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为城市为国家祷告，我为整个教育为政治为经济的环境祷告的时候，主，我要摸到你的心。一个摸到神的心的祷告大有权柄，一个摸到神的心的祷告蛮有能力。所以以至于我们的祷告就不是一个打空气，我们的祷告就不是一个打高空无效的宣告，我们的祷告因为摸到神的心，有能力有权柄，我们可以带来一个灵界的改变。这就是约西亚王所做的，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叫祭司撒番的儿子，对不对，书记的儿子，这几个都是首领啊，当时政治的首领，属灵的首领，甚至是各样经济部的一些首领，他把这人召集起来，去求神，去问神，为什么我们惹了神的烈怒，我们有没有什么悔改的机会，把国家回转到神的面前。约西亚王第一个求的就是这一块，快，我们到神的面前去问神，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果然他就去找了这个当时的女先知户勒大，你看当时还有向着神敬畏的人，去问神。从第14节到第20节，审判的信息说出来了。果然神要照着他话语所说的降祸在这地上和其上所有的饥民。原因是什么？17节，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上发作，总不止息。另外还要多一个预言，其实这个预言本来他们去问，就说为这国家而求，为王而求，为王的答案是什么？你为什么？你不会看见，因为你的心里敬服，你那十九节的心里敬服，就因为你向我心柔软，你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我看见了，看到没有？约西亚王向神的每一个回应，神知道。亲爱的家人，你向神的每一个祷告，你向神每一个回应，你心里所想的，神都知道。所以二十节，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患，你不会看见。什么意思啊？你会早死。你以为约西亚王39岁时他是英年早逝，意外死亡，不，已经在神的手里。为什么他的提前的这样的一个死亡，39岁他就死了，正是英年，正是能够为国家做一些事，正是能够为国家带一个转换，神让他早死。为什么？因为要不看见神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那就是神让他避开审判。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你面对审判的预言，你的反应是什么？担忧、害怕、恐惧、质疑神的爱，你被神的作为被冒犯， 还是你真的相信神一切的安排，一切的带领，他有极美好的心意，因为神要使公义圣洁洁净这块土地，使那些在不公义当中受压迫的，在痛苦当中死亡的，甚至因着信仰而失去性命的，神要施展他的公义。这就是神的作为啊。你会想说，约西亚这么好，为什么不多一点时间带来一些复兴和改变呢？神给的时间够长了。虽然耶利米在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难过，因为跟他一起同工，耶利米当时说实在的，也才刚刚可能快40岁，40出头而已，正值壮年，跟他一起打拼的约西亚王就死了。之后的20年，耶利米后来活到60多岁，之后的20年，耶利米非常的痛苦，因为这20年的侍奉，约西亚王已经走了，未来的这20年的侍奉，从耶利米40几岁到60多岁，这20年的侍奉，全国的人都讨厌他，全国的人都讨厌耶利米，没有人支持耶利米。耶利米所做的一切惹人愤怒，他的预言惹人愤怒，所以王讨厌他，百姓讨厌他，没有人接纳他，所以他说算了，我不服侍好了。但是神说不行，继续服侍，继续服侍，继续讲，讲到最后他被关到监狱里面。最后谁挺他？尼布甲尼撒王。你看耶利米的侍奉跟约西亚的侍奉截然不同，神要约西亚早点死亡，避开这一切的审判，但神却留下耶利米去看见神的审判，所以耶利米成为一个流眼泪的先知，看见神借着巴比伦3次毁灭犹大。所以亲爱的家人，面对神的审判，你的反应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审判的信息，我们不要听久了就变成狼来了的那个放羊的孩子，听久了麻痹了，没感觉了。我们应该问神说，主，我的回应是什么？你对我生命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要经历过那后3年半的大灾难，如果我要面对敌基督的兴起，如果我要面对教会的离道反教，我应当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应当怎么为你的真道而站立？我应当怎么为着下一代我能够尽上我的一份心力？面对福音，我应当怎么摆上？亲爱的家人，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有很极重要的一个使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是单传福音而已，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起来，面对逼迫，面对教会的败坏，面对福音的这种的混乱，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下一代站在真道上。面对福音的逼迫，你自己要站立得稳，因为我们之中要为奖赏而站立。所以面对审判的信息不要怕，你应当去祷告，就说主给我恩典。2022年过去了，我即将进入到2023年，主啊，你给我一个为你的福音站立得住的心智，也帮助我怎么去帮助我的下一代爱主，为主的福音站立得稳。我要教导他们什么是讨神的喜悦，什么是得罪神，什么叫做为福音站立得住，什么叫做神的真道，什么叫做敌基督的兴起会迫使教会离道反教。我要提前让我的下一代，让我的儿女做好预备。亲爱的家人，这才是面对审判信息最正确的态度。我们不是一昧的逃避，甚至是一昧的遗忘，宣告那一日不要来，而是我们要问神说，主，如果我们能够像约西亚王感谢赞美主，我避开这一切，但我要告诉我的下一代，如果我是耶利米，那我要为你的福音站立得住，持续的宣讲福音，为你的福音站立得住，或存留，或留下，或被提，或早逝，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但是一定要完成我们这一生的使命，完成神在我们的托付，我想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才有价值。阿们。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荣耀的得胜的，并且在神的恩宠当中，我们进入2023。